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。第39章，略懂一二。刘月淡淡道：“略懂一二。”
老师，你太谦虚了。
白宇泽囔囔道：“
你要是略懂一二，那些家伙就是一窍不通，狗屁不懂啊。”
然后他又急忙看向白宇韵：“
白老板，你刚才不相信我老师的医术，结果怎么样？是不是我老师连把脉都不用，只是看了你一眼就能说出你的病？”
白宇泽是越说越自信，连一脸洋洋得意和自豪：“
我敢说，在鉴宝方面的能力，我老师并不比在医术方面的能力差。你千万别再瞧不起人，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随便拿出一些古董，让我老师当场鉴定给你看。”
那好。白宇韵打了个电话，没多久就有一位旗袍高挑美女端来了两尊一模一样的白玉菩萨，示意摆到刘月面前后，白宇韵问道：“你能看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？”
从外表看，两尊菩萨一模一样，连上面的包浆都是一模一样，但是这可骗不了刘月的眼睛，一透视到里面他就一清二楚了。只是他并没有直接言明，而是想拿在手里面看看再说。然而白宇泽却率先趴到上面仔细地看了起来，刘月只好暂时等待。过了片刻功夫，白宇泽指着左边的那尊极为肯定道：“这个是假的。”“
白老，我问的不是你。”
白宇韵翻了个白眼，对这个远门长辈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感。明明刘月才是个孩子，他竟然在刘月面前做起了孩子，就他那点能耐，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的好。老师，这尊一定是假的。白宇泽并不是像白宇韵说的，他觉得这种验证方法太简单，也太儿戏了，不值得自己的老师亲自动手，于是他就代劳了。
刘月淡淡地说道：“两尊都是假的。”“
啊？怎么可能？
白老板，你刚才不是说一件是真一件是假吗？怎么会都是假的呢？你这不是骗人吗？”白宇泽抓了抓头发，继续趴在上面仔细观察起来。
他自然是相信刘月的，可是他真的看不出来另一件假在何处。“你不会是蒙的吧？”
白宇韵微微震惊道。
刘月笑道：“
哼，包浆可以作假，外观可以作假，重量可以作假，手感也可以作假，可是里面的材料做不得假。只有外面一层是真的，里面却被掏空，塞满了普通的石粉凝固物。”
白宇韵突然对刘月刮目相看了，他也笑盈盈地站起身，连称呼都改了：“刘大师，刚才是我怠慢了，我现在正式聘请您成为我家的特聘鉴宝大师，每次酬劳是100万。因为这两件假货就出自于姓孙的鉴宝师之手，姓孙的还扬言业界的鉴宝专家没有哪一个能一眼认定这是假货，名气不如他的专家更是别想看出这是假货。 究其原因，就是外面一半是真的，这足以骗过99%的专家。而刘月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就说明刘月比孙先生还要厉害了。白雨韵做的是珠宝生意，最需要的就是有眼光的鉴宝师，所以他立刻就改变了对刘月的态度。可以，刘月直接就答应了，一来可以赚点钱花，100万也不少了，至少远远高于他在医院里的工资，二来也能借机寻找灵石，摸索运用灵力的办法。为了尽早把一尊的灵魂从身体里面赶出去，他必须要掌握运用灵力的方法。
还烦请刘大师今天陪我一起去参加唐家举办的这场拍卖会。
当下在玉轩楼吃过丰盛的午饭，白雨韵换了一套修身的紫色长裙，踩上华丽的高贵鞋，跨上了精美的 LV 的手工皮包，就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。刘月觉得就像是从电视里面走出来的大明星，着实让人惊艳。
出发，
他招呼一声，就迈动修长白嫩的双腿，婀娜多姿地走到前面去了。那性感的背影能急煞千军万马，要是回回头，绝对又能迷倒百万雄师。除了刘月和白雨泽之外，他还带着那位名为牛晨阳的保镖头目，一行四人刚刚走出玉轩楼，他们就被一群气势汹汹的黑衣人拦住了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
白雨韵很是意外，不知道多少年都不曾有人敢堵门了。白雨泽有点害怕，却仍然气势凛凛的挡在刘月前面，还轻声安慰道：
师父不要怕，咱们为白老板办事，一切由白老板出面解决。
刘月淡淡的点头，他也觉得轮不到自己出面，因为白雨韵走到前面。只见白雨韵停住脚步，蹙眉道：
王老板，你想要找事吗？
从表面无情的黑衣人中间走出来一位神色悲伤而又愤怒的中年男子，他大声道：
白老板，在下绝无找事的心思，只是要为我儿贵杰讨个说法。
哦，你要讨要什么说法？
白雨韵淡淡地问道。
就在上午，我的儿子在这玉轩楼里面被人砍掉了手臂，我只要找出砍我儿手臂之人，也要砍掉他的手臂，让他尝尝失去手臂的痛苦滋味。
王大海咬牙道。白雨韵显然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就看了一眼旁边的牛晨阳。牛晨阳立刻把上午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白雨韵。白雨韵面色一冷：
王老板，我想你儿子应该告诉了你了，他在玉轩楼得罪了我的客人，还要砍掉我家客人的手臂。陈阳砍掉他的手臂有错吗？
牛陈阳玩味地走向前去，淡淡地扫视道：
你们想砍了我的手臂，谁敢？
王大海显然不敢动牛陈阳，他只是阴狠地瞪着后面的刘月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：
那小子真的是白老板的贵客吗？白老板要想好了，维护这种人到底值不值？
白雨韵的声音陡然转冷：
这一点不用王老板担心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请带着你的走狗滚开，我的时间你耽误不起。
王大海心头一跳，却仍然咬牙道：
好，那咱们走着瞧。
不等王大海离开，牛晨阳已经突然拦在了他的面前，砰，毫无征兆就一脚把王大海踢飞了。
你是什么东西？
也敢对我家老板不敬。牛晨阳慢慢的朝着王大海走过去，显然抬一脚还不算完。王大海带来的十几位黑衣保镖急忙拦到了面前，把牛晨阳挡住。牛晨阳的身体一闪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噼里啪啦的一阵响，地上倒了一片，唯一站立着的只有牛晨阳，再也没有人阻拦。他慢腾腾地走到王大海的面前，一脚踩在王大海的胸膛上面。你的儿子损坏了玉轩楼的物品，赔偿款你带来了吗？王大海一边吐着血一边咳嗽道，
带来了，带来了。
那就饶你一条狗命。牛晨阳转身回到白雨韵的面前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。接下来他开来了一辆黑色商务车，就载着白雨韵、刘月和白雨泽上路了。车里白雨泽尴尬地笑道，
白老板，那个我师父之前还不是你的贵客，是我谎称他是你的贵客，你不会生气吧？要怪就怪我，我和我老师无关。
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还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不过刘大师今天要是能帮我的忙，回头我就送刘大师一张贵客卡。白雨韵微微侧身看了一眼刘月，觉得刘月不但医术厉害，还能鉴宝，这多少算个人才，应该为家族笼络一下。而且贵客卡也分好几种，先随便送一张也不是不行。他以为刘月会很开心，想不到刘月只盯着开车的牛晨阳看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牛晨阳只是白家的一位保镖，这刘月难道喜欢男色不成？倒是白雨泽那是真的很开心
啊，太好了，我替老师谢谢白老板了。
因为连他都算不上白家的贵客，能成为白家贵客的人中海市屈指可数，他也想得到一张贵宾卡，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。这玉轩楼可不代表白雨韵一个人，而是代表整个遍布全国的白氏家族。白雨泽只是这个庞大白氏家族的远门亲戚而已，都入不得族谱。他在外面谎称是白家的人，其实在沾白家的光了。看到白雨韵轻蔑一笑，白雨泽就知道自己代表不了自己的老师，急忙去拉刘月。
老师，白老板要给你一张贵宾卡，您今后就是白家的贵客了。
刘月的目光这才从牛晨阳身上收回来，淡淡道，啊，知道了。对于这个贵客卡他是没有多大兴趣的，而且还是回头再送，谁知道这一回头还想不想想得起来呀。他之所以盯着牛晨阳看，那是在透视牛晨阳的身体。刚才牛晨阳轻易打倒王大海的十位精锐的保镖，引起了他的好奇。透视的结果是牛晨阳体内有经脉和真气，竟然也是一位修武者。刘月还对这个世界上的修武者没有什么概念，牛晨阳是他遇到第一位修武者，这让他突然对这个神秘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，发现远比之前复杂的多。他有心打听一下，那牛晨阳却全神贯注地开车，一副高冷装。刘月打了声招呼，那家伙却丝毫没有反应，就像是没有听见。刘月渐渐地捉摸了出来，之前这货之所以对自己极为恭敬， 还帮自己砍了王贵杰的手臂，那是因为自己是白家的贵客，现在他已经不是贵客，这货立刻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了。眼看问不到什么，刘月只好按下心中的好奇，汽车快速地行驶着，很快来到唐玉清的家中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